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网友朋友们，还有华语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六。好，那今天的我们节目啊，照旧啊，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call in 的热线626-585-1300，凡是有什么问题被我们的导播接通了，我们放到空中，得到大家的帮助或者是专家的帮助，同时呢，还会有一份68元的奖品送给大家，感谢我们的奖品赞助安凯润 SPA。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主要会为大家解决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房屋的问题，包括皮肤保养的问题，总共有6道、都是来自我们的这个留言的信箱。那当然了，这三方面的专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好奇律师，还有我们的房地产专家以及我们的美容达人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现场的电话直接来提问啊。好吗，再说一遍，626-585-1300。好，我觉得从昨天开始LA 正式就是迎来了夏天了，然后就会发现其实久违的夏天来了，好热哦，对不对？所以最近大家懂得避暑和防晒啊，据说其实最容易衰老的方法啊，那不好的方法就是一直不涂防晒霜，然后暴晒在烈日之下，就是皮肤的衰老会非常的快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那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有一档节目叫 Good News Grace 好消息的这一档心灵洗涤的节目呢，可以在我们的 APP 牛市置顶专区点击收看。那如果你还没有在手机和你的 iPad 上面下载到我们的牛市呢，嘿，你就落伍了，所以赶紧的免费下载，免费成为会员。我们的这个牛市上面不仅有很多我们王牌节目可以点播收看，比如说今日话题呀，还有我们的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晚间新闻啊，还有许多许多非常精彩的这个电视剧啊，都是免费的收看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我知道我们南加州很多这个朋友都喜欢出去旅行啊，旅行的时候也不忘要看我们的节目啊，所以只要是有网络的地方呢，有牛市都 OK 咯。好，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网络电视呢，希望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客观你看的 APP， 无论你是用 Roku 的系统，还是 Apple TV， 还是 Amazon， 还是 Dish Stream 啊，各大主流的电视平台上呢都搜得到。那搜索的方法呢很简单，4个首字母 KGNK KGNK 就可以了。好，那今天这个开场的这个 mini talk 啊，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有一个这个主流的媒体啊 ，CBS 就是盘点了一下，说这个全美最脏的50座城市到底有哪50座城市？那想必大家知道，我们加州肯定是会有上榜嘛，特别在我们的洛杉矶周围的话，因为人口比较多嘛，污染啊这方面相对会比较严重一下啊。那最后报道出来了之后，在这个 report 里面有8座城市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南加州的，所以呢，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居住的城市有没有上榜。如果上榜了之后呢，就从我做起啊，开始环保，开始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的这个清洁和整洁。好，哪几座 城市上榜了呢？首先就是有我们华人住的还蛮多的这个 Ontario 啊，排名第14位。 Ontario， yeah， 导播还啊。Ontario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还不错，是不是？ Ontario 排名第14位啊，还有这个 Riverside 排名47位啊， Fontana 30位，连 Rancho Cucamonga 都上榜了耶，99位耶，说是空气中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啊。所以这个还有别的啦，然后我们住的 LA City 呢，这个排名很靠前，第15位啊，第15位。对对对，第一位我们来看一下哦， Glendale 也有啊，Palmdale 17位，Glendale 28位，长滩48位。那么排名前10的最脏的城市，我们来盘点一下啊。Yonkers 纽约的第10名， Oklahoma City 俄克拉哈马州的第九名。然后我们加州有一个城市叫 Fresno 第8名，然后 Texas 的 San Antonio 第7名，然后加州的 Bakersfield 第6名，我们又上榜了。 New Jersey 的 Jersey City 第5名，然后密歇根的底特律第4名，意料之中。还有我们的 San Bernardino 荣登前3第3名，然后 New Jersey 的 Newark 第2名，第一名呢是德州的 Houston 排名第1。所以呢，这个10名里面呢，我们加州有3个城市在啊，所以呢很重要。最近全球都越来越变暖，很多污染很严重，要让我们的 地球妈妈变得健康美丽的话，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啊，成为我们的环保卫士。好，那分享完了这个全美国最脏的城市之后呢，我们马上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首先呢，是我们的好奇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好奇律师将会登场。有两位朋友要问一个这个关于房屋出租和离婚官司的这个赡养费的问题。那大家抓住机会啊，一会儿有什么要问我们的好奇律师，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26-585-1300。好，那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喽。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小刘。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这问题比较长，我们仔细的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我在洛杉矶呢有一间房屋准备出租，那我本人呢现在是在中国，暂时呢没有书面委托有牌照的房地产经纪人来负责为我的房屋进行招租和出租啊。那如果我决定要出租我的房屋的时候，那我可不可以电话委托我们的房屋经纪人，这样是可以的吗？口头电话委托有效吗？那如果我与房产经纪人通过电话进行沟通，在没有出具书面委托书的情况下，房地产经纪人在没有经过我的书面同意擅自对我准备出租的房屋进行对外出租和招租，并自行与租户签订租赁合同等行为时，请问该房地产经纪人的行为是否合法？我应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请予指教。好，那看来这个问题是房地产的经纪人他们没有做这个任何的书面委托书之下，这个经纪人就把他的房子进行出租了啊，还有这种事儿哈。来，我们来问一下今天的专家。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呢，就是我们的好奇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好奇律师。来，我们掌声有请。Hello， 好律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
第一个问题。
这个首先的概念呢是书面委托书，因为所谓的书面委托书听上去很正式，也就是说我想他的问题是如果我要是没有正式的书面委托书，是否经纪人可以做？经纪人当然可以做，朋友都可以当然做。
哦，真的？
但是呢，一般的有执照的经纪人呢，他应该是不会在没有正式被委托的情况下就帮你去做这些工作，因为做这些工作是需要花时间，
我觉得也是
花精力的，
是
付出劳动的。所以呢，那但是呢，另外的一种情形呢，就是书面那所谓，比如说微信啊，电话呀，或者说是文字的一些微信文字的交流啊，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来说，你有委托他，或者说对方呢是有依赖你的这种委托来为你付出服务。如果说，当然这可能牵扯到有利益的分成的问题，比如说我租出去的话，那一般的经纪人说我有的时候是免费帮你租，因为你在我这儿买过房子，或者说有一些呢是说我帮你租了，我就要收你的租金的20%，或者帮你管理啊，帮你付出时间呢要付多少钱。那正常情况下，有执照的经纪人他都会有一个书面的东西，否则专业的人士他不可能叫随随便便为你浪费时间，将来可能还会有麻烦的。
所以像这个听众他说的，他口头委托过这个所谓的经纪人吧，来帮他做了这个房子，就即使是这个口头委托，如果经纪人他是有留下证据的话，这也可以算是他委托他了。
当然了，你比如说你找我来办案，你说你看我告诉你，然后呢你说我现在没钱，你先帮我做，那我帮你做了一通了，你不付钱，说我并没有跟你签合约，
中间
那你说我有没有权利告你？我当然有权利告
你。好的，那这边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啊，这种委托别人租房子，有些可能我们的这个华裔有生活在国外的，所以他在这边有一套房子想得到收益，那最好还是要请一个律师啊来做一个长期的书面的一个委托书，这样呢可以保护双方的这个权益，不要到后面这个钱就分不匀啊，你付我不付之类，然后弄上法庭，这个中间的时间成本啊金钱成本也是很大的，好不好？好，那我们第二个问题了，好奇律师啊，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先来读一下他的留言，而且他有特别提到好奇律师，他说您好好奇律师，法院呢已经判离婚了， 但是孩子的抚养费和赡养费官司呢一直持续了4年还没有判。那我现在呢是属于低收入的，目前呢是在 LA 租房子。请问如果我现在把国外的一套婚前买的房子卖掉，用这笔钱在 LA 买一套房子，会不会影响到法院判我的抚养费和赡养费，还是应该等这个官司结束了再买会比较的稳妥？
有关具体应该怎么做这种的咨询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在不了解案情的情况下给他做出任何的指导。除非是我们就是真正有这种服务关系的时候，我完整的看了他的案子以后，我可以指导他怎么做。但是我可以跟他讲的是这样的，一般的离婚案件呢分几个阶段，也分几个内容。通常呢就是说你要离婚就是还自由身，还自由身是6个月以后就可以还自由身了，也就是说他所说的离婚早已经判决了，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各自结婚了。这个呢6个月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情况下，只要一方提出来法官就会判。那么剩下的一个赡养费、抚养权以及资产的分配呢，这些呢特别资产的分配可以，有的资产比较复杂的可以弄10年20年都有可能。都有可能，这个非常复杂的案件我们见到过有十几年的。所以呢，那么小孩的赡养费和抚养费呢，这些呢，实际上他虽然说没有这些呢，如果说他急需的话，比如说他现在没知道对方有赚钱，他没有钱，他可以随时到法院去要求紧急听证，法官通常会给他一个临时判决。一旦临时判决呢，那当然在最后判决之前呢，也许临时判决会改变，但是多数的案件的情况下，临时判决的情况到最后最终判决就是确认一下而已。所以呢像他这种情况，要想先做抚养权和赡养权的话，他可以先到法院去申请紧急听证，让法官先把这几样判下来。
所以可以，其实可以催法官的，
可以
要一个紧急听证的，
可以要求法院提前帮他先把这件事情先解决了。因为很多情况下的小孩子，比如说小孩子要出国或者出国学习啊，或者说到哪里去旅游啊，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他拿不到护照，或者说他拿不到许可证，那买不了机票的情况下，这种情况都可以到法院去紧急要求听证，让法官来判他允不允许，是不是一方，然后呢可以哪一方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阻止这一方，所以所有这些细节呢法官可以判出来。
明白了。所以说包括他的这个抚养费，他拖了4年都没有判下来，而且他现在的情况如果又像他说的是低收入还租房子，他可以跟法官说我需要一个紧急听证，因为我现在的生活负担有问题，特别是我孩子的抚养有问题，能不能先帮我判一下抚养费。
是的是的，而且呢赡养费的这个事情更容易做一些，因为赡养权赡养费的这些都还是就是说这些有一些比较直接，你比如赡养权的对方4年没有付孩子的赡养费了，这些他完全可以要求，甚至政府都可以帮助他去要求。所以这很多的一些细节的一些程序、一些渠道，这些都是可以采取的。
所以一名好的律师真的很重要啊！你如果没有请律师，没有请好的律师，你就一直在那边干等，然后影响了这个自己接下来的人生的计划，也蛮可惜的。那我们反过来说，如果他就什么都没有做，他确实本来是低收入的，然后现在在 LA 用国外的钱买了一套豪宅，但是他其实已经判了离婚之后了，那之后会不会真的影响到他的这个抚养费呢？
完全要看他的收入，他这个钱是哪里来的，是不是收入是他原来的收入他藏起来的，或者怎么样，所有这些都要经过细节，就像我刚才说的，
所以还蛮危险的，
你一定要统一的看过他的文件研究之后，才可以给他判断出来怎么样做比较安全，对方是没有权利拿的。
好，所以这边呢我们也强烈建议一下，就是把你的情况或者你之前有什么卷宗啊，就是可以找一位优秀的律师，那我们这边当然推荐好律师咯，然后再看一看，然后不要轻举妄动，然后再在你的人生计划里面做大的这个财产的规划啊，以免以防到你后面。那然后我觉得可以追溯一下这个紧急听证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好，那这边呢我们也把我们好律师事务所的电话留给我们这两位这个留言的听众啊，那大家可以拿笔记一记，我们好奇联合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呢是626-798-9999， 626-798-9999。嗯，节目时间有限啊，线下可以找我们好奇律师的以及他们的团队仔细帮你们来这个做一下这个准备啊，好，听听他们的意见。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好奇联合律师事务所的美女律师好奇律师，谢谢你给我们的解答。
谢谢。
嗯，
好，
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拜拜。
谢谢。嗯，拜拜。
好的，所以呢，今天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挺大的啊。第一个是跟这个房屋出租产生了纠纷，第二个呢是一个离婚的官司，包括这个4年都没有拿到这个赡养费了，具体什么原因，还是建议大家找一下我们的这个专家好了。来，我们接下来呢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主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买的 condo 或者 townhouse， 然后在这个屋外啊，我们都收到了很多的照片啊，有一个这个朋友跟我们说，就屋外的树啊，把他们家的这个房子都顶坏了，那具体这个该怎么修，谁应该修，这个责任归咎于谁，怎么来维权，我们会请到一位非常资深的房地产的专家。还有一位呢，就是最近又想买房子了，想问一下这个房屋贷款，特别是不查收入的这个贷款到底应该怎么做。好，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房子咯。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节目现场。那接下来呢，先听小刘来读一则尾号为8253的听众的留言啊。他说：“三宝殿好，刘球好啊，有一个HOA 的房子，那房子后面呢是一个木头墙的小院子啊，院子的地面呢是几大块的水泥板，那墙的外面呢是两棵大树。那前几年呢，这个水泥板是平的，后来每过一段时间，这个水泥板呢就会歪一些。从屋子从屋里看左边往下，右边往上。那现在呢已经有2寸多了啊，还在增加。那另外呢，这个地板上呢有裂缝，而且越来越大，对于房子呢没有什么影响。对房子有没有影响？他请问啊，有影响的话应该怎么办？请问啊，一，这是不是 HOA 要管的？理由是怀疑是树根造成的，或者是地陷的原因。虽然现在没有影响到房子，但也许以后会啊。二，会不会影响到房子？如果不能找 HOA， 要应该怎么处理？希望有经验的专家，或者听友有时间可以帮忙回答。好的，那今天呢，帮你找到了一位专门针对房子的专家，在我们洛城也挺有名的，是我们的美心集团公司的负责人，我们的 Wendy 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Hello，Wendy， 你好，早安。
你好，溜溜球，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
对，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讲的这个，我给他的建议呢，就是他先找一个有执照的 contractor， 就是建筑执照的这种人，先来帮他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引起的。但是呢，就他的描述，就你刚才的描述的话呢，我听到是他的院子的墙外的树，好像是那个树根把他的这个水泥板好像是撑起来的，所以呢，他要先找一个 contractor， 他确定是那个树根的话，当然这是属于 HOA 的，所以呢，一定要找 HOA， 因为不在他院子里面。如果在他院子里面的树的话，那可能是他自己的，但是他是墙外的两棵大树引起的这个地面就是已经翘起来呀什么的，所以呢，通常的话呢是5尺，你要在5尺以外的话，对房子没有什么影响。如果在5尺以内的话，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房子，所以还是要找一个建筑执照的专家来帮他先看一下，然后呢再确定，哎，是 HOA 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好的，刚才温迪讲到了好多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这个树如果是在我的院子之外的啊，是 HOA， 就是社区的树，我其实看到他的照片了，他还挺细心，还把照片发给我。我看他的照片，他里面不是有个小院子吗？估计是一个 condo 或者是一个什么。我看到他有块水泥板啊，就是有点翘起来了，不是用大方的水泥板吗？其中有一块翘起来了。那如果说是外面的树影响到我这个小后院的，这个的话 HOA 是要管的。如果
对对对，他要处理，他要处理，他那要他可能要把那个
树
根，对对，不能不能一直哎往他的院子里面走。
如果是我，但如果是我院子里面自己种的树呢？
自己种的树的话，那就是自己了。那自己种的树如果会影响到自己的房子的话，那该去掉要去掉了。如果说是院子不够大的话，对，
没错。好，然后刚才温迪也讲到了五尺啊，一般树就是不能靠近。 就至少不能靠近房子五尺，靠近五尺其实很短呢。
是是的是的，通常是花花草草了，不可以种树的。对，
哦，所以树基本上种在靠近我这个房子主体的五尺之外会比较安全。
对对对，而且要看你的树的品种，有一些树的品种它的根是很厉害的。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知道有哪些树大家千万不要去碰？
这个的话呢可能要问一下花草的这一类的专家。对，
有，我们有个花哥，我到时候可以
问你一下。对对对对，种之前就要做功课了。
嗯，不要乱种啊，有些树它就是乱长的，然后会把房子给掀掉。哎，
是的。
我见过有一些房子，很老的房子，像帕萨迪纳的房子，它的那个 living room 嘛，中间就会撑起来一块，那个可能也是树根造成的哈。
是的，是的，我有见到过这样的房子，完全从房子里边这个树根就出来了。
所以哎，那所以我们怎么来判断就是房子的地基已经有问题了？
房子的地基有问题的话，你一样要找这个 contractor。对，通常树根的话，对对，它是树造成的，它不是本身房子的地基有了问题。
那像如果是树根造成房子已经有一点微微的问题了，把树砍掉之后，这个房子还可以修复吗？
对对对，当然是可以修复的。这些有一些，对，它是专门除地下的这些树根，不要它长。
嗯，好的。我估计 Wendy 你在带客人看房子的时候，你看到一套房子很漂亮，但是有这种树根的危害的话，你都会提前跟客人说。
当然当然，一定的了。嗯，这种的话能避开就避开了。
你知道我们家也是，我们家也是各种树。你知道我是吃过树根的亏的。那个树根是把我的那个 mean pie 就是给顶破过的，最后我花了好多钱去换了那一节，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华人其实是蛮爱树的，看到有些房子觉得哇那么多的参天大树，觉得说哇好漂亮哦，但其实树多也未必是件好事，是吗 Wendy？
对，有的时候的话它会把你地下的水管，对，树根会缠住呀，会把它搞破的，会的。
好的好的，行，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了啊。第二个问题呢，有一位这个客户给我们留言啊，听众给我们留言，他就问到说他现在想买房子，但他可能因为这个贷款啊，就是他可能想做一个不查收入的贷款，因为个人的原因，想问一下现在的这个不查收入的贷款怎么做，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应该怎么计划，还有就是目前的利率怎么样。
对，这个问题就问对了。我们美星贷款其实呢我们做的最多的给华人的都是不查收入的。
哦，
所以呢，对对对，我们的计划当中呢，看它是属于哪一类，就说贷款计划呢它其实没有好坏，它只有合适，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人群，你合适哪一类的计划。我们有打工的人，我们就说的 VOE， 他是要 verify 工作的，他不看你的报税，不看你的工资单，就是要但是你要有工作，他银行借钱给你，他一定要有一个依据。打工类的。那另一种呢，就像我们经纪人，他是1099，他是自雇人士。这个呢就需要 CPA 帮你出一封信。这一类都是不查收入，不看你的报税，不看你的这些工资单呀之类的，这些都不看。那第三类呢，我们有这个给老板的计划，他就是看你这个公司的进账的12个月的银行账单。只要你的银行账单，打个比方，你的银行账单每个月是进来2万块，他呢扣掉你一半，就算你一半的开销，用10000块钱来qualify你的贷款，一样也是不看你的税单，这些都不看。那第四种呢，就是非常很多投资人是非常喜欢，我们也是做的最多的，就说他要买投资屋的话呢，他什么都不看你的，也不看你的收入，也不看你有没有工作，只要呢你买的这个房子的租金呢能盖住你的这个开销的75%，银行就借钱给你。这个我们做的非常多。对，如果有这些客人他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打我们美星电话888-9895-788这个电话。对，
好的。那这个不查收入啊，特别是最后一种买这个投资屋的，所以它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它放款是不是会比较快一点？
对对，它比较简单。
好，那它的
银行的，对，银行它就是估价的时候，它第一估一个房价，第二呢它会估一个租金的价格，你这个区它租金的价格是多少，它用这个来 qualify 你的贷款。
所以银行也蛮聪明的，它你去贷款的时候你告诉他我要买这一间投资屋，它大概就能算出来这个屋子的 potential 好不好。
是的，是的，
他能够按照这个给你啊。好的，嗯 ，OK， 谢谢。好，那刚才我们的 Wendy 也这个一不小心把电话也讲出来了哈，好，就不用我 Q 了。那行吧，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Google 上面就是检查一下啊，然后可以找一下这个美信集团来做做这个贷款。最近好像房地产也还不错啊。哎，那我们顺便问一下，现在不查收入的贷款大概这个平均值是在多少左右？
你说的是利率吗？
哎，利率
不查，对对对。我们这边差不多七点，他如果是投资屋的话呢，是7.5，如果是他自住屋的话，7.25这样。
哦，那查收入现在是多少？
查收入的话呢，差不多其实没有差太多了，6.875这样子。
嗯，可以啦。
嗯，
那其实大家有刚需的话，也不用一定要查收入，不查收入也可以啊，快一点。
对，可以的，可以的。
到时候再重贷就好了。
对对对。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美信集团的公司负责人，我们的 Wendy， 谢谢你帮我们解答今天这两个问题。祝你生活愉快，
谢谢，
工作顺利。
谢谢你，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好，拜拜。
好，拜拜。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请出一位美容达人，然后因为我们收到了几个关于皮肤的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来解答，马上回来。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溜溜球小溜。 OK， 那接下来呢，夏天到了啦，那爱美的女生and 爱美的男生啊，大家其实都还蛮保护自己的皮肤的。说的也没错啊，皮肤好的话，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好莱坞的艺人啊，国内的艺人啊，就是集体回春啊。其实大家看的话有两个点，第一就是那个精神状态特别的年轻，第二就是皮肤状态特别的年轻，看起来就会比同龄人小十岁甚至小20岁啊，所以呢，每天的这个 daily 的保养还是很重要的。好，我们这边有一条留言啊，如果这位听众你在听的话，我就帮你来提问一下好了。他说，skin tag 啊 ，skin tag 有什么方法可以 remove 啊？我这之前我还不知道什么叫 skin tag， 然后我还为你去查了一下，原来其实就是这个身上啊，我们身上其实有很多这种扁平疣，就是一颗一颗的那个那个小肉瘤，我们那儿当地的还有一个说法，叫它那个叫老鼠的。奶奶，我们当下真的，我们当地真的怎么讲，就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啊。甚至之前还有说这也是一个信号，就是说你如果有是 HPV 啊什么之类的话，就会这个就会长出来，而且它是有传染的，就是接触会传染给别人。 OK， 所以呢这个如果能有条件处理的话就处理一下。好，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帮你找到了一位这个美容的专家，我还提前帮你问了，他说这个是小问题啊，真的很简单就可以 remove。 来，我们有请的专家是我们的美容达人，来自 VBeauty Center 的 Ivy 老师，来我们接通一下。 Hello Ivy 老师，早安。
Hello， 你好你好溜溜球，我是 Ivy。
哇，你的声音就是很精气神啊，特别的年轻，好棒哦，好厉害哦。
谢谢，
大家看那个镜头的话，我发现 Ivy 老师是个大美女，所以这个美容啊护肤啊她很厉害。好，来帮我们这位听众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像扁平疣这样的这种疣的小肉粒颗粒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去除？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这种扁平疣是一种低危型的一个 HPV 人类乳头瘤病毒的引起的一个皮肤表面感染。通常呢它都会在面部啊、颈部、手背、手臂和腋下的部位等长出来。像有的摸起来有一些是小颗粒的，它没有凸起，那有的呢它是像凸起的，像肉坠一样的，但是不痛也不痒。那有的颜色呢它可能看起来和正常的肤色比较接近，那有的呈现出一种淡褐色啦或深褐色。那通常呢这种不会引起一个很严重的健康问题，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它会传染，自身传染也会传染给别人，它会越长越多。那不管说是长在面部啊还是颈部，但是绝对看起来是不美观的。所以还是尽早的去除比较好。
所以它形成的原因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你可能被传染了，或者你刚好是有那个 HPV 的某一种。
对，它像是新陈代谢呀，然后一起一个荷尔蒙，这些都会，都是淋巴排毒啊不好，都会引起一个这个扁平疣。对，
但是不是说每一种都会有那个子宫癌的前兆？这个我之前有问过。
哦， 对对，这个不会的，它不会引起一个很严重的一个。
因为我之前就有啊，然后还去问我的那个医生和别人说，难道我要得子宫癌？我还说，因为之前就是信息有一点闭塞嘛。后来他说，其实有很多种，不是每一种都是那个癌症啦。对啊。
啊，对对，但是就是说它还是很不美观。
嗯、
有的呢，它就摸起来是平的，
嗯、
但是它颜色呢会有一个淡褐色和深褐色。很多人以为它是一个什么？那种黑头啊、
嗯、
啊闭口啊，其实它不是的，它就是一个扁平疣。
嗯，而且它会越来越多，而且你知道我们以前那个方法当然是不健康的，据说有人很小可以拿一根线哦绑在上面，然后一弄就把它弄掉。
对，这个是比较早期的一个
是有
哈解除方法。
对，
对，
对， 对。好，那我们现代科技用什么方法可以帮这位听众来去除呢？嗯，
那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是点斑啊、点痣啊、点油的这种叫激光电离子的一个仪器，
哦嗯、
它可以轻松的帮你扫除掉。
哦，
对，
所以它只要用那个仪器一点，它就没了。
对，但是呢，你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来操作。
嗯、
如果操作不当的话，你可能会留下一些小印印呐、啊，或者是小痘坑啊。这个对、
嗯，
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来操作。
嗯、
那这个是很好点除的、
哦，
但是点除之后还是要做一个正确的护理，然后让它自然脱落，就不会留下任何疤痕、
哦，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其实跟之前点痣是一样的，点痣完你不护理好的话，也会有一些色素沉淀。所以你说正常的好的护理是什么方式？能跟大家讲一下？
像是日常，对，像是做完之后呢，日常一定要注意防晒。
哦，
那前几天一定要不能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不要吃颜色过深的食物，也不要饮酒等等，这些就 OK 了，等它自然结痂脱落就好了。
哦，好的，那我再问一下啊，就这个过程痛不痛啊？
当然，那如果说不涂麻药的话，你可以忍一下。如果涂了麻药之后，舒适度还可以达到90分以上了。
嗯，好啦，其实我有在一个我们之前有一个美容专家那儿做过，然后痛其实还好，就大的会有点痛，但是我会闻到一股 barbecue 的味道。
是的，
真的，而且当天我都没有早上没有吃饭，我就一边又有点饿，一边又有点痛，真的。
是的，满屋都飘香味了。
对对对对，所以它其实是用一个激光的方法把它去除就好了，对吧？
对，是的，是的。
好，那第二个呢，我们有爱美的一个妈妈提问啊，她说她想问一下，她一直想做一些那个激光的美容的治疗，她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这个光子嫩肤和水光针这两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区别和作用？
哦，有很多的客人是不知道自己是选择是做水光针呢、啊、还是光子嫩肤，经常我会遇到这些客人来问我，那我今天就可以简单帮大家分析一下他们有什么不同。那客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皮肤的一个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
嗯，
那像是光子嫩肤吧，首先说光子嫩肤，那它属于一个光电类的项目。
嗯，
它适合的人群呢，比如说脸上有斑点、有痘印、
哦、
有痘坑、
嗯、
色素沉着、毛孔粗大，
嗯，
特别是敏感肌有红血丝的，就是光子嫩肤比较友好。
哦，
对，那光子嫩肤它是光热能量作用在不同，就是皮肤的不同深度嘛，
嗯，
来达到一个促进皮肤的胶原生成啊、分解色素啊、收缩毛孔、去除红血丝、美白嫩肤的一个效果。
嗯，好，那水光针呢？
水光针呢，那它属于一个破皮类的一个项目。
哦，
那它主要适合一个人群呢，比如说是皮肤干燥粗糙、皮肤一个暗沉、肤色不均，
嗯，
然后呢胶原流失之后失去弹性、嗯、有细纹的人。
哦，
那水，对，水光针呢，它是通过针头啊叫不同营养成分的这些药水呢注射到一个皮肤的真皮层、
哦、
来达到一个深层的补水保湿、
嗯、
紧致嫩肤、控油、淡化细纹、恢复弹性、提亮美白的一个效果。
嗯，那两个效果还真的都不一样，那其实是可以两个都一起做了。
是的，所以说像是光子嫩肤呢，它是因为是光电类的项目，所以它没有恢复期，它不破皮不红肿，做完之后就注意防晒就好。你像是水光针呢，它是有一个修复期，有一个一周的修复期，你前几天要注意就是敷一下医用的修复面膜，以防止这个感染啊、色素沉着呀，然后之后每天可以敷一到两片的保湿面膜就 OK 了。
嗯，好的，那看来这两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啊、
嗯、
一个是针对这个色素啊、敏感啊、这个痘印啊， 还有一个是让皮肤变得有光泽有弹性，然后有皱纹可以去掉。哎，所以在这个我们在洛杉矶周围吧，我们在南加州吧，要怎么就是怎么去判定一个机构打这个水光针或者打这个光子嫩肤它是有执照的，或者说它的用的医生啊什么是好的，因为毕竟是侵入类的东西，大家很怕假打到说假货啊什么的。
对，首先对，首先你一定要看你那个给你操作的医生的一个医生也好，护士也好，一个资质，要确认有资质的医生护士来操作。其次呢，药水呢要也有一个分辨真假，通常在正规的一个机构，那它的药水都是来自于正常渠道，你不要去什么私人的小会所啊或私人家庭的那种药水呢是可能没有保障的，还是建议大家去一个正规的一个商店店里面去操作。
哦，所以我们在操作之前是可以跟那个医生说我想看一下你的执照或者看一下这个店家的执照。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对，你有这个要求的话，那个护士或医生都会提供他们的资质来给你看的。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变美的道路上啊，既然都要变美了，脸皮还是要厚一点。你不能说脸皮很薄什么都不敢问，然后完了之后给你打完了之后脸都毁了啊，这还是很小心的。好，我们再次感谢来自我们 V Beauty Center 的 Ivy 老师。那 Ivy 老师，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啊，以后有什么好的这高科技啊，或者这个合法的黑科技啊，可以让我们变得这个跟吃了防腐剂一样啊，长生不老啊，就尽管来告诉我和我的导播。
谢谢谢谢。
好的 ,OK, 谢谢你啊。
谢谢你
的
留
球。OK, 祝你生活愉快。好，拜拜。
谢谢，拜拜。
哎，好，谢谢。好的，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专家在各自的领域啊讲到他们这个专业的知识的时候都是头头是道的。所以为什么留球坚持每天都是就直播这档节目，我觉得从这档节目还是学到了很多的道理的啊！希望以后我们的节目等到跟着这个我们今日话题一样30周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出一本这个百科全书来帮助大家。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就要接近尾声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不光是听我们的广播啊，直播 M1300 和看我们的 YouTube 的华语电视，也一定要下载我们两个 APP,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牛电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客观你看，谢谢支持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